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先知书一的第十课，我们来到第十课了。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何西亚书啊。上一课呢，我们讲到何西亚书的结构，特别解读了何西亚书一到三章的何西亚娶淫妇为妻，跟何西亚书一章跟第三章是不是同一个女人的问题哈。我们的解读是应该是指同一个女人。同一个女人的话哈，就更能够显出神对以色列人在属灵方面患淫乱离弃他的重新接纳的爱。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应该是同一个女人哈。然后呢，第三章之后就是第四到十四章，何西亚书就进入另外一个方向哈，离开了何西亚先知的婚姻啊。四章一节，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哈、啊、等等啊，也是好像很多先知书，包括阿摩斯书啊，要呼吁以色列人要听先知。透过先知从神而来的话哈，这个四到十四章这个长长篇幅的经文呢，有研究何西亚书的学者认为其实是不是最有逻辑思想很清晰的铺陈的一段经文哈。这十几章圣经的统一性可能在他们提到与这本书整本书的不同的主题的关系而不是很逻辑的一点一点的讲下去哈。所以这一课我们就会从何西亚书的几个主题来综合这十几章经文的特色哈。这几个主题分别有六个哈，我先讲一遍，然后我们为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看其中的经文。何西亚书的主题其实首先是提到以色列人哈，他背叛神，以色列人背叛神，然后呢就提及神向以色列人提出起诉。第三个主题就是以色列人不愿意听神的诉讼，他们因此会跌倒。以色列人不愿意听神的诉讼，他们因此会跌倒。第四个主题是以色列至终会亡国以色列至终会亡国。第五个主题是先知呼吁以色列人悔改归向耶和华。第五个主题是先知呼吁以色列人悔改归向耶和华。然后第六个主题也是最后一个主题会提到的，经文会提到的是神与以色列人复合的盼望，神与以色列人复合的盼望。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主题，以色列人背叛神关乎这一方面呢我们就主要读的经文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哈。在上一课我们也读过的其中一节经文，就是一章二节，那边提到这地大行淫乱哈。就是以何西亚作为丈夫娶一个淫妇何西亚这个丈夫与不忠的妻子的经验来反映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在属灵方面大行淫乱哈。然后在第二章二到十三节，我们就看到这个妻子 去爱另外一个情人，然后呢，经文就提到哈，第二章六到八节，那个做丈夫的怎么将妻子与他的情人分开，在肉体和心灵方面惩罚他，最后用温柔的话来劝勉这个妻子就范哈。在第二章第十三节经文记载说，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臂样张弛，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整个第二章特别是头半章的大部分经文基本上都是以比喻的手法来指向以色列人怎么样拜其他的偶像而不跟随真神上主哈。所以这个肯定是何西亚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以色列人他选择背叛神，以色列人背叛神哈。因为这样子呢，在何西亚书的四章开始到十一章十一节，上一课我们提到的这个是先知第一轮的神谕里面哈，神就向以色列人提出起诉。四章一节记载神透过先知向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啊。这个争辩的字眼哈，其实在希伯来文是法庭的用语，就是说有人要告另外一方有一方要告另外一方上法庭，就用争辩这个字眼。在何西阿书二章五节也提到哈，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哈。四章一节也是用同样的字眼来指向耶和华要与这地的居民，就是以色列人争辩哈，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呢，这里记载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这几方面的都是神指责以色列人的问题四章四节再继续用争辩的字眼，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最后在十二章三节也再出现争辩的字眼十二章三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所以四章一到三节是神对一些人一般的控诉这边提到以色列人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的时候的下文就是说，但起誓不正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这年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这边一连串的提到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包括了十诫里面其中四条诫命，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记载了十诫这边以色列人所犯的包括奸淫偷盗杀人流血和起誓，都是出埃及记二十章提到的十条诫命里面其中禁止以色列人不可以做的其中四条诫命这里提到神说这地悲哀其中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为衰微，海中的鱼也为消灭其实是呼应旧约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的 那边提到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这个次序其实本来是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可是在何西亚书这边提到的神的惩罚，就是把这个创造的秩序颠倒，以色列人的罪大到一个地步，甚至是创造的秩序颠倒，民与地上的一切都会一同被消灭。这边的何西亚书四章的三节提到，就是田野的兽、空中的鸟跟海中的鱼。与创世纪一章神的创造，先是海里的鱼，然后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的创造次序是相反的，反映以色列人的罪严重到什么地步，使创造的次序都颠倒，将来这个以色列民犯罪的以色列民会与地上的一切一同被消灭，这个是何西亚书的第二个主题，神为向以色列人提出起诉，为跟他们争辩，为惩罚他们。然后呢，我们来到何西亚书的第三个主题，纵然如此，以色列人还是不愿意听神的诉讼，他们因此为跌倒。跌倒这个字眼在何西亚书出现了很多次，比如说在何西亚书第四章第五节，跌倒这个字呢就出现了两次。第四章第五节提到的是祭司跟先知跌倒，四章五节，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然后在下一章圣经第五章一到四节，何西亚再次呼吁，这次不是以色列的百姓，而是以色列的属灵的领袖祭司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五章一节，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皇家啊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伯山鱼铺张的网，要听，要留心听，要侧耳而听，三次的强调这个属灵的领袖祭司要认真的面对何西亚先知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留心听不想听所以呢才先知才一再呼吁他们要听。五章二节记载，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其实南国犹大也是何西亚的对象不过何西亚先知主要的传道的对象还是以以色列为主。这里经文提到的米斯巴跟他伯山可能是有异教神子的庙宇的城市，但也可能只是先知随意提出来的几个地方，主要的目的是要反映出全地都有类似的问题，包括诡计欺骗、有不跟暴力的行为。而五章三节就提到祭司所鼓吹的是宗教方面的淫乱五章五节说以色列人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其实更清楚的翻译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以色列人的傲慢成为自己的罪证以色列人的傲慢成为自己的罪证，以色列人的傲慢自大的态度就是他不认为不觉得自己是错的，就成为了他们自己的罪的证明 所以到了五章六节，经文就说，以色列人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因为他们自大傲慢，不认为自己是错的，这种态度导致神放弃了他的子民，所以转去离开他们了这个是也是十四章一节提到的情况十四章一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十四章九节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其中在何西雅书的七章八节提到以法莲与列邦人缠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以法莲其实就是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名称提到他们是没有翻过的饼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一面是没有煮熟透的，一面就烧坏了，太熟了此项的是比喻他们以色列人靠拢于错误的一方没有依靠耶和华何西雅书八章四到六节指出，以色列人当时最主要的罪就是拜偶像八章四到六节说，他们立君皇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之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撒玛利亚啊，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向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然后在十章五节跟八节也同样提到，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波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波亚文的修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蒺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等等这些经文呢，都指向刚才我们提到的何西雅书的第三个主题，以色列人不愿意听神的诉讼，他们因此为跌倒。然后就引进了何西雅书的第四个主题，就是以色列至终为亡国。这个以色列至终为亡国的警告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们在安日当中根本意识不到亚述国将会带来的危机。在历史上事实就是我们确实是看到亚述国在主前722年就把以色列国消灭这个是何西雅的信息指向的第四个主题，以色列至终会亡国。然后呢，就正如我们说，先知的信息通常不是只是宣告神的审判和惩罚，神惩罚人也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的。所以何西雅的第五个主题是先知呼吁以色列人悔改归向耶和华，先知呼吁以色列人悔改归向耶和华。 关乎这个主题在何西亚书出现了好多次的一个月字、就是归回，或者是翻译为归向。这个字眼呢出现在何西亚书二章、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七章、八章、九章、十一章、十二章跟十四章，都有好几次归向、归回、回卷类似的字眼的出现。我们来读其中一段经文，何西亚书六章一到三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希列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尝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段经文是其中一段何西亚书提到或者呼吁以色列人悔改归向向主的一段经文。其中提到过两天他会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使我们兴起，这句话呢在主后第一世纪被视为是论到复活的基本的经文。其实我们不需要把太多这方面的意思读进去了。这个过两天第三天呢，不过是希伯来诗歌的平行句，指向神在短时间之内会使百姓复苏。祭司也在鼓励百姓要重新履行约的要求，好像在第四章第一节跟第六节都是鼓励以色列人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第五个何西亚书的主题是先知包括后来祭司也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最后来到何西亚书的第六个主题，就是神与以色列人复合的盼望。十一章一节比较出名的一节经文提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一节经文我们都比较熟悉，因为在新约马太福音被引用来指向耶稣基督这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当然何西亚书这边十一章一节所指的我的儿子是以色列不过呢因为这个以色列背叛神，所以不是真正的神的儿子。唯有新约的耶稣基督才是神真正服从忠心的儿子。所以马太福音引用何西亚书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把那个我的儿子的意思更加的扩阔了来包括真正的儿子耶稣基督本身。何西亚书这节经文就是指向以色列本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而已无论如何，十一章一节以外何西亚书的十一章八节就提到，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到十四章细节经文又提到，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更新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先知的神谕虽然起初是从控诉以色列人开始，可是终极的盼望是神能够与以色列人复合能够重新以色列人能够归向神回转与神至终能够和好不过呢，与神能够至终能够和好的方法不是说在口头上说他愿意悔改就可以的在何西亚书十四章 一到二节那边提到以色列假如要归向上主你的神他要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圣信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与神和好的终极的方法其实是勇于承担责任认罪悔改不是说口头上说我要回转或者是用行动用限制来取悦神那么简单而是要承认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的罪。何西亚书的信息最终是说纵然以色列人持续的回背月的规定回背他们与神所立的约，可是神对他的选民仍然有一份坚稳的信实慈爱始终如一这个信息是贯穿全卷何西亚书的每一个段落的综合来说何西亚书对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提醒呢其实包括几方面第一神真实与他的子民的关系并且不能够容忍他的子民包括今天的信徒在神以外有可以与神相比的比如说拜偶像啊或者是拜金钱啊等等第二方面是神是信徒是他的子民的安全感唯一的源头不要让假神成为我们的安全感的源头。第三方面是神对他子民的爱是不屈不扭的，不屈不扭的爱。有时候，因为这份爱，神会不失管教他的儿女，以致他们会回到他的身边。第四方面是神的管教，有时似乎很严厉，不过也充满怜悯。而管教的目的往往是要帮助人重拾理智与他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最后一点是属神的人过去的罪不应该成为与神恢复亲密关系的障碍神的饶恕可以带来医治和关系的重建这个是何西亚书给我们几方面的提醒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在这里结束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